来，我们要看今天的圣经《传道书》第七章，旧约的《传道书》，你翻开圣经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大概是诗篇，稍微再往后面翻，你可以找到箴言，然后《传道书》。《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传道书》第七章的最末了一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在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人类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受造物。像这里所讲，神造我们原是正直，但我们寻出许多巧计，所以在我们身上就融合了彼此成相当矛盾的许多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性情。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矛盾在我们身上，那是因为人自作聪明，不听从上帝的吩咐，他们就堕落了。从此人离开上帝，他们凭自己闯天下，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可是其实他们就进入许多的矛盾里面。人类的第一个矛盾就是他们很聪明，确实很聪明，万物里面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这么大一个世界，这么多的种类的动物，这么多不同的上帝的受造物，人最聪明，人自己也知道他最聪明，而且自以为是最聪明。所有神受造物里面，有的时候最笨的也是人。人在他们最自以为聪明的地方，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严重的漏洞，或者很严重的盲点，这是人类的矛盾之一。有一次美国的警方警察在办一个案子，一个连续杀人的案子，大家都很那个地方，大家都很惶恐，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的线索，几乎没有任何的线索可以任何漏洞来找到到底谁是凶手。我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人被杀，而且凶手的手段非常的毒辣，杀的是无辜的人，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凶手，警方都找不到什么漏洞。可是后来还是找出了漏洞，很可笑的一个漏洞。那一个凶手很聪明啊，无论在用什么方式，各方面他都非常的小心，所以找不到漏洞。可是有一点，他每一次写字的时候，他写英文，如果写到 O 这个字， ABCD 里面那个 OPQ 那个 O 这个字，他有一个习惯在 O 中间点一个点，这样他就是多点那个点，给警方找到漏洞跟证据，后来把他绳之以法，破了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这个类似的情形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人类就是这样，在人类的性情里面，其中一项矛盾就是我刚刚讲的，很聪明可是也很愚昧。你看今天的科技就知道人类真的很聪明。我自己学科学的，学物理的，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涉身于这个领域。看见今天我学校毕业已经二十几年，光这二十几年来科技文明的进步啊，你觉得你很难了解，有时候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搞出这些东西来。我常常需要打电脑，我刚看见那个电脑，小小一个东西有那么多的变化在里面，那么就一个字出来，怎么出来的？这个人类的智慧看起来有很多的成果，可是有许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把一生的时光都放在像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可能非常的认真的钻研一个分子一个原子的结构，把一生的年日耗在那里，可是他们从来不曾停下来一会儿想一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我的永恒。所有的人都知道有永恒， 也因此人类会觉得空虚，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如果人死如灯灭，就没有什么好意义不意义，死了就没有了。可是人死并不如灯灭，人有永恒，人也有永恒的观念。可是人有的时候真的很愚蠢，那么聪明的人做出那么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事情的聪明的人，有的人他们从来不曾花费短短的时间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将在何处度过我的永恒。他们从来不追寻像灵魂永生的事情，这是非常的愚昧的事。人类的矛盾有的时候表现在，有的时候人类非常有能力，确实上帝所造的宇宙非常有能力，可是人类逐渐逐渐在很多大自然的领域里面，他人类能够驾驭其上，还有在社会上也有许多能力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很有权力，他虽然身体并不见得多么强壮，可是他讲一句话也许影响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活甚至生死。也有的人很有钱，钱也带来很大的能力，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对不对？钱确实有很大的能力。可是人类在这么多的能，这么大的能力的表现里面，却常常有另外一方面表现得非常的脆弱。你看有许多的君王，他们权力广大，他们可以讲一句话，有的人的性命就没了，他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整个国家都要翻转过来。2000年前，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下达一个命令，我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要下达这个命令，也许他只是想看看他国中到底有多少人。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要报户口啊，户口普查。哇，台湾户口普查就不太容易，我们台湾已经很多年没有户口普查，我们小时候户口普查有时候还半夜来查的。整个罗马帝国要户口普查不容易，而且要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他看起来无意中的一个命令，哇，这个整个罗马世界都被搅动起来，连伯利恒小城，因为很多人回来，所以那里的客店都没有地方。可是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罗马皇帝的命令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按着先知的预言，虽然他的父母原来是住在拉撒勒，却按着先知的预言，因着罗马皇帝的命令，所以他们来到伯利恒，所以基督生在伯利恒。可是你知道，有许多君王虽然权力广大，可是他们却像扫罗，圣经的扫罗王一样，他们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心，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心灵里面的那些黑暗，那些下作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们的嫉妒，像扫罗一样。生命非常的脆弱，一个人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人动不动就大发脾气，男人很容易这样，他们觉得那是他们力量的表现，刚好相反，那是最脆弱的表现。你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才要用发脾气来解决问题，那是最脆弱最软弱的表现。人类同时有这种又看起来有能力又脆弱的样式，这是一个矛盾。有的人他们，你看今天有些电影，我知道今天有些电影给人那种力量的感觉，就是人类比过去都更有力量，在很多方面，因为科技的文明，因为人类的数目增多。可是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软弱，我们在这样一个宇宙里面多么软弱，所以你看那些电影都反映出我们的期待，用各样的方法，或者是整个的国家的力量，或者是个人的那种 muscle 是最健壮的那样的人。有的人看起来很有力量，可是呢，我听说有一些像这种世界有名的，像这种特别在这一方面的演员，他们私下有许多的增进相斗，他们有另外一方面非常的软弱。在台湾有一个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不但拥有许多的企业，还拥有很大的医院，有的时候似乎在某些事上呢，几乎比总统还更有权力，因着钱有时候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一次他的亲家母，他女儿的婆婆，就是他女婿的母亲，要住院，要做身体检查。嘿，自己的亲家母做身体检查，自己有很大的医院，多么好，对不对？你想想看，究竟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医院，多么威风啊，多么拉风，多么棒！一定是用最好的病房，最好的照顾。这差不多已经十年前的事情，我不确定了几年，差不多十年前的事。一个药剂师，应该这个大老板的亲家母，对不对啊？一定是很小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药剂师配错的药，那个亲家母就成为植物人，可能一直到现在还是植物人。我听说后来有一堆责任人都被解职，你是大老板，你当然这个权利，对不对？发一顿脾气把那些人都解雇，可是你空有很多钱，空有很大的权力，你没有办法遇见这些，你只能觉得永远的遗憾，永远的无奈。这也是人的矛盾，不是吗？又好像很有力量，又非常的脆弱。我告诉你，人类最大的矛盾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拥有最高的尊严，我们不只是有比所有受造物更高的智慧力量，我们拥有最高的尊严。为什么？因为只有人类，圣经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只有人类有一个意志，他们有语言的能力，有真正的思考的能力，他们有上帝的形象，有最高的尊严。可是我们都知道，神的受造物里面常常他的意念、言语甚至行为最下作的、最卑贱的就是人类。他们可以同时带着最高的尊严的样式，然后去做一个最卑贱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矛盾。可是我今天不是只要讲人类的矛盾，我要讲到上帝也是矛盾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位神，我们这位创造的主，很有趣的，他跟我们人一样也有许多矛盾，不但有矛盾，有许多的矛盾，只不过神的矛盾跟我们人的矛盾不一样。神的矛盾所表现的相反的是他的优美，是神的优美，神的美丽。我要请大家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三位一体神中间的一位。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是神最大的矛盾。神最伟大的矛盾就是道成肉身。当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基督代表了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人称他为耶稣，还有一个成为人的时候的名字叫耶稣。今天我们很自然的称他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觉得很顺畅很自然。其实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本身就是宇宙里面最特别的一个矛盾。今天的人用矛盾 paradox 这个字，他们不翻译做矛盾，翻译做吊诡，听过吗？吊就是我太太说吊死的吊，确实是吊死的吊。诡是诡诈、诡辩的诡啊。确实，因为这个字很难翻哈 ，paradox。可是用在人身上说吊诡是对的，用在神身上说吊诡就给人一种不太好的感觉，用矛盾也不太好的感觉。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了，不过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神最伟大的矛盾就是像这样，神性跟人性可以全然柔合在一个人的身上。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无限的尊荣，无限的尊荣跟无限的辅救汇合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有无限的尊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在万有之上，他是最崇高的，他高过世上所有的君王。世上有些君王曾经反对他，但那些君王都过去了，今天基督仍然在。他高过所有的天使，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天使，那是受造物里面最美丽最有能力的一种受造物，可是耶稣基督高过天使，所有的天使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他高过一切在世上称为神的，没有一种权势，没有一种黑暗的力量能够胜过他。他握有一切的权柄，万有天上地上地底下，保罗特别讲地底下，刚刚读的经文后面讲，连那些你不知道的还没找到的，所有一切都在他面前屈膝称他为主。我们的主是这样，世上一切有权势的人在他面前好像尘土里面的狮子一样，不是 lion， 不是那个大狮子老虎，那个狮子是套散的那种小狮子，一捏就死的那种狮子。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狮子，我们小时候每个一段时间妈妈就要用那个樟脑油给，特别是女孩子要头发怎么样弄一弄，因为头上可能有狮子，如果抓到一个狮子这样就好恐怖。最有权势的在他面前不过像这个世上的万民，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世上的万民在他面前不过像一桶水里面的一滴水而已。像什么呢？像天平上的一个微尘，几乎看不见的，意识不到的。他那样崇高，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他也超乎我们理解之上。约伯的三个朋友至少有一句话讲对的，他其中一个朋友这样讲，他说你考察就能够测透神吗？不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考察，我们用尽我们的智力去分析去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测透神。如果上帝稍微把他的威严荣耀彰显给人看，圣经里面记载，连他多年的老朋友使徒约翰，年纪大的时候，那个老圣徒一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跟主在肉身上交往，跟随他在加利利，一直跟随他到十字架，五旬节又被圣灵充满，在新的样式里面继续认识基督，许多年住在主里面与神同在的那个老约翰，充满了神的爱，人家看到他就充满了神的同在。连那样一个圣徒，圣经快要结束的地方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稍微把他的荣耀更多的彰显给他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我们的主拥有这样最高的威荣，差不多一百年前在中国北方的地方有一个加拿大来的宣教士，他中文名叫古约翰。这个弟兄可能我们中国人常常记得戴德生，比较少认识古约翰，他从长老会来的宣教士。可是他那样的奉献自己，那样一个属神的人，他所在的地方后来神做奇妙的工作，有许多圣灵宝贵的工作。这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在北美的一些教会里面讲到宣教工作上的需要，人家给他做见证说，无论他到哪里，只要他在的地方，那个聚会弟兄姊妹就认罪悔改，人就感觉到神的同在。他们稍微看见他，稍微跟他讲几句话，听他讲几句话，就感觉得出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为什么那一个人可以给人这种感觉？因为他们看过主的威荣，他们看过主的威严跟荣耀。这样一位至高的主，这样一位荣耀的神，他有一个矛盾，那么崇高，可是他也无限的辅救卑微的人。他来成为人的样子，他怜悯世上贫穷卑微的人。有一个人，他生来就比较敏感，生来就比较生性害羞胆怯内向，不太讲话，后来他遇见压力跟刺激，他就精神就崩溃了。后来他因为精神没有力量，就敞开门，就有邪灵进来，后来他被鬼附。他被鬼附以后就过了生活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到一个地步非常的悲哀。 他会大声的叫喊，有的时候他会拿自己的粪便抹在自己的身上，或者人没有办法控制他，就把他用铁链锁起来。可是那样还很是麻烦，靠近他的人有时候他会大声的叫喊，所以他们就干脆把他锁到一个坟墓的地方去，那里比较没有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过生活。这是圣经的故事，很多人知道。有一天主来到那里，主干嘛到坟墓去？谁喜欢到那里去？又不是要去扫墓，我们的主不需要去扫墓，他是生命的主。可那天他到那里，你知道他为什么到那里？那里有一个可怜的心灵吸引他。你想想看，一个人拿自己的粪便抹自己，认不得自己的亲人，被铁链锁着，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卑贱的样子，对不对？但是这个人身上仍然有最崇高的尊严，因为他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基督来到那里释放他，叫他完全从那个鬼的匣子里面得到释放。那个人明白过来，回去打理好，穿上衣服，坐在那边，别人看了就觉得稀奇。他想跟随耶稣，主耶稣说，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告诉人，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那个人就满城去宣扬耶稣基督的恩惠跟他的能力。主就是这样，从最高的尊严去抚救最卑微的人。当然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最奇特的一个抚救，就是他来成为人，他来成为他所造的，而且还是堕落过的人类的形象。这里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取了我们这样的身体来到地上，那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对不对？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成为人，来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而且他选择一个贫穷卑微的家庭来降生，他选择了一个贫穷卑微的一个女孩子，就是玛利亚。今天人很容易把玛利亚想象成一个长得很漂亮很好的一个女孩子，也许她不是，但是至少我们确定她生在一个很贫穷卑微的家庭。唯一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是一个敬虔爱神谦卑顺服神有信心的一个女孩子。我告诉你，神拣选这个人做他肉身的母亲。自古以来，人无论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人、古代人、现代人，圣经里面的说法都一样，都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不洁的，对不对？是污秽的。上帝的儿子想要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可是上帝的儿子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为女子所生，在人所认为的不洁的一个方式里面来出生，取了人受到的人卑贱的身体，这是一个无限的崇高跟无限的抚救汇合在基督身上。这样一个矛盾表达的是耶稣基督的优美，神的优美。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在前面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手中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古代的书卷是卷起来的，一个一个用印封住，必须把它展开来。那个书卷是代表了上帝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那个代表了人类的一切的绝望，在那里因着神的救赎可以有盼望，人类可以蒙神的拯救，神的旨意，神的救恩可以施行在人身上。可是在那里天使说没有谁配展开配观看那个书卷，所以约翰就大哭。使徒约翰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第六节请一起读。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长老安慰约翰说，不要哭，不要担心，虽然天底下没有谁配，没有一个人配展开那个书卷，配揭开那七印， 但是有一位得胜了，就是成为人的基督。他说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是旧约里面的预言基督的时候用的一个比喻的方式，一个预表的方式。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因为他来要做王。所以使徒约翰听见长老这样讲，就从伤心难过哭泣当中抬起头来，举目要看，你想他要看什么？当然看一头狮子嘛，对不对？可是约翰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羔羊。天使在那里说他，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可是当约翰举目看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羔羊。狮子是百兽里面的最有力量的其中一个动物，羔羊是最软弱的，对不对啊？好像羔羊受造就是为了给狮子吃的。羔羊不是百物里面最小的，但是它是最软弱的。你没看过一只羔羊跟别人争斗吗？你没看过一只羔羊，好像践踏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有，它就是好像生来就是要被人践踏的。事实上，这里讲的羔羊还是被杀过的。这两个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你知道吗？狮子和羔羊多么不同，可是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上帝的儿子才能同时将这两种特质很奇妙而且很优美的柔合在一身当中。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狮子，使我们知道依靠他是安稳的，因为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他是羔羊，使我们赶到他的面前，对吧？如果他一直是狮子，可能我们不一定赶到他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惧怕一只羔羊的，从来没有。伟大威严的神来成为羔羊就是这样。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却同时是那样一个卑微的样式。这样一个矛盾很奇妙的柔和在一个人身上，也是最优美的融合在一个身上。你看，当东方的博士在东方，他们研究星象，他们看见一个特别的星，他们就跟随那星的引导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找寻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他们的启示不那么完全，但他们尽他们所明白，他们知道他是一位特别的人。虽然是身为犹太人之王，犹太人干我什么事？那些东方的博士从遥远地方来，有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犹太人，可他们得到启示是这样。他们显然知道那不只是跟犹太人有关系，跟他们有关系，那是万民的希望。所以他们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从远方东方来到那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来遇见的，要来朝见的是一位君王。所以他们来到那边，很自然就看到那座大城耶路撒冷，他们就进去了。而且他们到哪里去找这位君王？到王宫去。所以他们弄错了，他们那个时候还不太明白上帝的这个矛盾，一个奇妙的矛盾。后来那个星引导他们，他们来到小小的伯利恒，在最卑微的马槽里面找到婴孩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至高的神，他要来做万王之王，但是他生在小小的伯利恒城，在一个贫穷卑微的女子身上，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庭里面。我们的主他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曾经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一个人复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他用君王的姿态骑驴进耶路撒冷，百姓都夹道欢呼。他本来可以趁势而坐，不是吗？对不对？那是他声望最高点最嗨的时候，可是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造势，他不像今天的政治家需要，不是政治家，政客了，那需要为自己造势。我们的主从来不需要，他所行的是实在的。真正的政治家不用为自己造势。以前我提过，英国有一个下议院议员 Wilberforce 这个弟兄，他一生从政30几年做下议院议员，从来没有不被选上。 他从来不竞选，每一次大家在那里竞选，在那里喊口号的时候，他都躲到别的地方去休养他的身体。每一次都选上，为什么？他真正的为民服务。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从来不需要造势，他所行的是实在，他不需要装一个样子，因为他医好那些有病的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的教训使许许多多人被吸引来到他的面前。就在他声望最高点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趁势而作，他关起房门，只对少数几个门徒给他们讲看起来有点悲哀的话，讲到他要钉十字架。那天晚上他跟他们一起吃晚餐，今天我们纪念那个晚餐，称它为最后晚餐，特别因为达文西画的那幅图成为有名的一件事。其实不需要他画那个幅，画那个图，在圣经里面那本来就是最有名的事情。那天晚餐，主在晚餐之前做一件事，门徒都等着要来吃逾越节晚餐，大家都做好了，可是主站起来，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端一盆水，拿一条毛巾束在腰上，想一想那个样子，你要不要做那个样子？再讲一遍了，把外衣脱掉，拿一条手巾束在这里，这个像什么人才这样做？如果今天穿这样来当牧师站在台上，我看你们以为我是教会的工友。可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然后蹲下来用那一桶水给门徒洗脚。那是犹太人的习俗，可是那是仆从做的事情。那些是主在他身上同时融合这些，就是这样一位为我们洗脚的主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来。可是他仍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身上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基督是天上最崇高的君王，众天使都俯伏敬拜，连天上最美丽、最大有能力的天使长加百列、米迦勒，他们在他面前都是俯伏敬拜、屈膝敬拜的。可是我们这一位主，他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在最后晚餐之后，他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他们带他到几个地方去审讯他、鞭打他，拿一个荆棘冠冕给他戴在头上，戏弄他。那个荆棘可不像我们在台湾看的荆棘，那个刺都是很长的，戴在头上，血流下来，他们用鞭子鞭打他，然后把他交给人去钉十字架。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最后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有点相信那一天天上有许多的天使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上空，他们都等着，只要神的儿子发一个命令，那些天使手一挥，所有那些伤害他的人都完全消灭。可是我们的主圣经说他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啊，完全没有开口。他充满了能力，他当年讲一句话世界就受造，这世界是他造的，他没有讲话，那些天使空空的站在那边，他们的主没有下任何一个命令。忽然主说话，我想所有的天使比所有的人都所有都聚集在那边留心听。可是他讲什么？那是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就是我们的主，无限的崇高跟一个无限的抚救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这样一位主。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他把自己交于死地，断气了。我不知道当时的天使懂不懂这些事，我不晓得，很多人那个时代很多人不懂，我不晓得天使懂不懂。他们聚集在那边，后来看见神的儿子断气，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第三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从此人类千古的咒诅得到解除，从此带给人类无穷的希望。我们人可以落到最卑微的地步，人那些柔和了尊严跟卑贱，那些可悲的那些矛盾都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完全的改变，换了一个新的衣服蜕变出来。就是这样一位主，他成了世人的救主，成了人类永远的希望。 他要把我们从千古的咒诅里面释放出来。你知道当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人轻呼他，人不太在意他所讲的。有一次他跟人这样讲，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说像这样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小婴孩一样的单纯的人就显明出来。很多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他们不明白这样的事，他们不晓得来做世人救主的会是这样一个卑微的模样。他讲完这个，他提到他是何等的一位以后，他讲了我刚刚提到的那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他刚讲完他是最崇高的一位，然后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的救主就是这样，这就是耶稣基督最优美的地方，吸引我们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的原因。他呼召我们来，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他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你来是有指望，他有能力帮助你。最后我用一点点时间来讲到，不但主身上有这个奇妙的优美跟矛盾，当我们信靠他以后，我们原来的矛盾会得到改变。可是我们被他改变以后，我告诉你，我们蒙救恩的人，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新的矛盾会开始成型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很快就结束。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提到他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他讲了一些看起来矛盾彼此不相称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来读：荣耀羞辱，这是不是矛盾？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Unknown and well known， 后面那句话，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当基督来到我们这里，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接待他，我们会从原有的可悲的矛盾里面出来。他要一天过一天拯救我们，我们不再身上常常带着那种可悲的矛盾，一方面又有神尊贵的威严的荣耀，一方面又有那种最卑贱的性情表现在我们身上。可是主要帮助我们进到像他一样的优美里面，那是另外一种矛盾，不再是可悲的矛盾，是一种可喜的矛盾。在地上你的愁烦劳苦会化成喜乐，贫穷的要成为富有，软弱的要变成大能者。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原来很穷就变成很有钱，我讲的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你忽然就长出很多的 muscle， 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地上的愁烦困苦那些难处就都过去，一切问题解决，不一定，乃是神给我们一种生命能够超越这些，叫真实得胜的生命。我们不是留在地上处理那些问题能够处理，不是的，他把我们放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我们变成从上面来看那些事就变得很小，对不对啊？如果今天再升高10公尺看大家，你们就变得小一点，再升高100公尺看大家就更小。当你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现在遇见的难处就不算什么，对不对啊？而且那不是心理作用，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今天在人身上可以有像这样的矛盾，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德国南方有一个小镇叫做 Erlangen， 你们这个地方运气 Erlangen 虽然很小，蛮有名的一个小镇，它跟法国是邻接的。差不多200多年前，法国因为宗教的原因有大逼迫的时候， 有许多的基督徒就从法国逃到德国的这个地方，在那个小镇里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所以人家称那个城市一个很敬虔的城市，那个城市被称为 Christian Erlangen， 就是基督徒的 Erlangen。 他们是受过逼迫，受过许多痛苦。后来之后不久，德国跟法国发生战争，哇，他们更惨。德国人看他们是外来的人，法国人看他们是叛徒，他们就在两个的边界，他们受许多的逼迫跟痛苦。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城市以什么世界、什么事情闻名于世界？玩具。他们在那些痛苦里面，他们发明了许多让世界上许多的小孩子快乐的玩具。他们成为德国的玩具的重镇，甚至成为世界有名的一个重镇。一直到今天，常常有国际玩具展在这个城市举行。要让人就从那种最悲哀痛苦的环境里面，却发展出这样来。这是福音带给人要带来的真实的改变。当基督临到一个人生命的时候，他要经历一种矛盾的律。你会发现，你看起来是失去的，其实要成为得着的。你就会发现地上所失去的没有一样太悲哀，没有一样是绝望的，因为神会使那个改变成很大的得着，很大的祝福。很多人知道我现在要讲的故事是在讲谁。100多年前有一个小女孩生下来就很活泼，很有天分，活泼聪明，虽然长得不是多么漂亮，但是活泼聪明，小女孩总是很可爱。有一次还有事情看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医生弄错事情，弄错了，然后他就失明，眼睛就失明。从5岁开始，他活到90几岁，90年左右的时间他失明，很悲哀，对不对？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稍微年长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生来表达他一直为这些事情，虽然他是无心的错误，也不需要什么刑事上的责任，可是他很难过，为着一个女孩子在她手中毁掉。这个姊妹跟她说，没有，你完全没有，刚好相反，我应该要感谢你，是你使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你知道她讲的今天那个样子是什么？她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诗人之一，叫做 Fanny Crosby。 我们今天常常唱她的诗歌，她的诗歌常常带着恩膏。你唱过一首诗歌，对不对？救主使我靠十架，在必有生命。谁唱过这首诗歌吗？那个副歌很多人会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会唱对不对？跟我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重罪都洗清，唯靠耶稣宝血，唯靠耶稣宝血。他不但写这种诗歌，他写许多充满了光明的诗歌，一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瞎眼的。有一首诗歌我常常喜欢举的，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确，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充满了荣耀。你绝对想不出来那是一个瞎眼的女诗人写的。90年之久的活在失明里面，可他的诗成为他的德。我告诉你，如果你刻意想要去为自己得着什么，反而会失去。这个就是在基督身上矛盾的律。主耶稣说，在这个地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为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有的时候，丧掉生命不一定指的外面的殉道这样丧掉生命。有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放下你的自己。很多人听过一个故事，在一个青少年的营会里面，有一个脑性麻痹的青少年，脑性麻痹的样子就不好看，走路也很难走，讲话也讲不清楚。其他的青少年从来不管这个人会怎么样笑他，学他讲话的样子，学他走路的样子，可是这个青少年他都安静，从来不跟他们回嘴。最后一堂聚会是一个见证会， 一些青少年上台都是长得很帅很漂亮的男孩子，而且是很有才华，有的是运动的高手，有的是音乐各方面，他们上台讲他们的见证，哇，下面给他们鼓掌，很多女孩子都带着亲切的眼光看他们。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脑性麻痹的青少年从后排挣扎的要走上台，后来大家都发现全场都停下来，然后开始有些窃窃私语，后来开始有些人嘲弄他，可他很辛苦的走到前面，走到台前，在麦克风前面，他只讲八个字，不过他八个字大概讲了好几分钟，他讲八个字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那话讲了好久，讲得很辛苦，讲完以后全场都安静，没有人说话，他又很辛苦的走回去。带领聚会的人感觉到圣灵的工作，就请大家来祷告，很多的青少年悔改到前面来把自己献给主，那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把自己真实的放下来。美国有一位年轻人，他从一间药房开始，美国的 drugstore 不是只卖药，就是普通的 grocery 普通的百货店，那个杂货店，他从一间药房开始，后来发展成一个连锁店，十亿美元的连锁店的大老板。可是后来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没有几天，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我的 drugstore 不卖花花公子、阁楼，像这种色情杂志，所有都不卖。就为了这个，他每一年要损失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可他决定是这样，愿意放下这些。今天他成为在美国的商业界基督徒中间最受敬仰的一个基督徒领袖，有一些店学他，还有一些店虽然没有真的认识主，他们还是卖那些，但是收敛一点，把那些东西包装一下，不那么明明的放在架子上面。这些都是在基督徒身上的矛盾，是跟他们的主一样，是耶稣基督的优美。我最后要讲一个人的故事就结束。那个世纪上半叶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弟兄觉得主呼召他放下在英国很舒服的生活，到中国去宣教，加入内地会，而且后来他到了主带领他到了云南那个地方，少数民族有一个我们叫黎族，我们以前学的叫黎族，其实那个地方真正的名叫傈僳族啊，在那边宣教。当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宣教士在那里，他从零开始，常常孤单一个人在那里，有的时候他有生命的危险，有时候非常非常的孤单，这边差不多做了五年没有任何果效。他是一个音乐家，而且不是普通音乐家，他受教于伦敦一个最有名的大师的手下。写他的传记的人这样讲说，他即使在那边宣教很多年，如果回到伦敦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音乐会。像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在情感上面非常的敏感的一个人，所以当他遇见了许多挫折，他有点精神衰弱，他说我想放弃，他觉得主没有祝福他的工作，很可能他生命中有什么失败，他想回去。可是后来主帮助他，他又继续的站住，之后他开始看见工作有突破，开始有人归向主。那样一个音乐大师埋没在那个偏远的地方，你知道他教的人是像什么人？其他传记的人这样形容，他教一个老妇人，一个当地的一个老妇人，他就教他用很多时间告诉他说，这个万物都是这位上帝造的，啊，花草上帝造的，这个那么漂亮的花上帝造的，什么上帝造的，讲了老半天，然后就说，老太太，外面那棵树你们看到？有，那是谁造的？我不知道。他就说，哎，我再告诉你一次，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对，那棵树也是上帝造的，那个花也是上帝造的，知道吗？知道。好，老太太，那棵树是谁造的？我不知道。他教的就是像这样的人，他有耐心教他们神的真道。后来他回国，后来他到北美去，在一个营会里面讲到他在那边的经历，后来吸引了一对年轻人愿意献上生命也到那里去服侍，后来陆续有别人去， 这个第一对年轻人那个太太是也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不少书，我们今天知道了许多这个故事是因为那个姊妹写的。后来那个工作兴旺，后来那个姊妹癌症去世，我说那对年轻的夫妇，那个弟兄活到很高的年纪，他年纪大的时候，从那时候中国大陆已经宣教士都离开了，从栗树主那里寄来一封信，包括一张荣誉证书，类似奖状一样，给我刚刚讲那对夫妇，那个弟兄叫杨志英，给杨牧师，这个包养他在栗树组中间的攻击。然后那个信上加了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到这里来的，问到你是不是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人。这个他叫杨志英，中国名字，加拿大人。这杨牧师他看到这个信，他就想起许多年前，就这个弟兄他叫做 James Fraser， 所以他给他们讲那个弟兄所做的事情啊。他们回信说，哦，我们的父母认识那个弟兄，他们叫他三哥，也给他颁发一个证书。那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四十几岁，五十岁左右，因为在那边染上一个那边的传染病的去世。你看一生陷在那里，到了最后人家根本不记得他，认为是另外一对夫妇才是第一个人去的。可是像这样的人在天上有真实的赏赐，不是吗？他的名字是记在天上，就是像这样。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在一个最崇高跟最腐旧里面的那种矛盾，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优美。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你认识这个神的矛盾。也许下一次我们还要再讲这个题目，可是你也可以知道，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也有像这样的矛盾，那就是神的荣美可以显在一个人身上。今天这位主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使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他是最崇高的，他能帮助你，他是最取得最卑微的样式，所以你可以放心到他的面前，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是我刚刚讲那个 Philip Crosby 他所写的98首颂赞诗选，98首红色的诗本颂赞诗选98首。对不起，我们今天时间拖得比较晚，我们大概还有十几二十分钟可以祷告，待会儿有简单的午餐，欢迎大家留下来，如果你没有记得走。